好，咱们再来一会儿。咱们这个开始是两点，然后这个结束呢，咱们比较灵活一点，看大家的时间，就是后边呢，这个就是如果谁有急事啊什么，就可以自己悄悄的离开就行了。看这个就是后边咱们根据大家意见，可以说的是五点左右吧，哎，对，然后这个下边就是再说一下这个提问的问题。之前呢，就是回答一个下边刚才听到的问题，有的人就说这个我这是不是小学的直接学大学呀？我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大家这个基础知识处那个什么没听懂，我再说一下。我说了我怎么回答，我说你现在坐在这儿，你能够坐在这儿，这不是一般的姻缘，哎，你没有那个基础，没有那个姻缘，你根本就听说不了这回事，就坐不在这儿。你坐在这儿就不是小学，跟你说，哎，就是我为什么说坐在佛面前的那个弥勒接班人实地也坐在那儿，小乘小学的也坐在那儿，这大学都有，那里头像舍利弗跟那个谁须菩提，那都是大乘菩萨，非常了不起的大乘菩萨。哎，他化现生纹身到那儿去帮助提问题学佛，否则的话他怎么能跟佛那么对那样的对话，佛说了他就懂，所以那里头什么人都有。所以你不要看说不要看你这一生你是什么，哎，六祖还是不识字了还，哎，那这一生他就来做六祖来了，哎，那所以你不要看你这一生说我前头没听过佛法，你前头那一生你修到什么位了你现在不知道，哎，所以你就以什么呢，你有没有因缘来听，然后呢来了之后呢你就有没有因缘能听懂，也可能有的人呢听半天呢听不懂，这个你要感觉听懂的人挺奇怪的，哎，说这么清楚我觉得挺清楚，怎么他听不懂啊，真的听不懂。就跟我妈劝我们院有一个100多岁的老太太，光知道做鞋垫卖鞋垫赚钱，说那个汽车撞了摔着了让他念观音，说不晓得听不懂不知道你说什么，嗯，啊，你看他听不懂就让念观音，你要一般老百姓老太太都知道观音啊，人家听不懂，嗯，业障深。所以实际上你说他没念过佛呀，没有接触，不，那也是中国人都接触过佛教，哎，多少生来他就是业障深障住他了，哎，所以呢你就甭管自你要是有那个宿命通，哎，你可以看到自己那个说我修到什么位了，你也甭操那心，你现在你一听说我现在学佛法我高兴，你就学大乘法，你甭管他说最圆满最高深，能听懂就是你有这个根性，哎，就是。所以呢这个然后要是讲正文之前再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怎么提问。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做的试验是我说的话你如果这个就是当时这句话就有障碍就听不懂，比如说里头的一个词儿，里头这句话讲的道理可以当时问，咱们基本上就是达到什么呢，大家都听懂了往下讲，哎，这是这个总原则。但是呢它也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你也不能那个，因为一开始大家很多都不懂啊，就是不懂就问不懂就问，这样呢就讲不了课了，哎，你就一个人有很多问题，一个人光回答问题，咱们可以说老实话咱们一直回答20年也回答不完，是吧，哎，所以呢这就要取这个就是说怎么掌握，咱们这么掌握。第一，提问以什么呢，以听懂当时的话为这个标准，就是说当时说的这个话我就有不懂立刻就问，哎，你否则它影响后边的理解，就以这个围绕这个，不提这个其他的，不提远的问题啊。然后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这问题是远还是近，是影响有多大，该不该，没有把握的时候还有办法，你写一纸条，哎，让那个师兄们传过来，我一看呢提得很好我当时就答，我一看呢可以放在后边，或者在讲课的时候顺便就说清楚了就往后边放，哎，这样呢既不影响讲课也回答问题，实际上呢回答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废话，因为呢 它都是我们整个理最后透彻理解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呢，就是保证什么呢？以讲课为主，基本上还是课的思路，然后呢，提的问题呢是帮助来理解的，就掌握这么个原则。哎，没把握你就写纸条，这是怎么提问。现在就开始正文，第一品。它一共十一品，刚才说了，第一品实际上就是一个总的介绍，是一个介绍目录，所以呢，它不算内容。后边咱们现在就先开始第一品，总标纲要分，就是说，总的来把这个目录，它的纲要就是目录，把这个目录呢先介绍一下。因为它是解释阿毗达摩大乘经当中的舍大乘品，所以呢，它是先说一段经里的话，然后再来解释一段，这是这个基本的体例。他说，阿毗达摩大乘经中，薄伽梵前已能善入大乘菩萨。薄伽梵是译音，这个译义就是世尊，就是世尊。这个世尊呢，就是对圣者的一种尊称，哎，这个是通外道的，外道也称他们的那个头是世尊，但是实际上呢，他实际上他没到那个位，没见到真实，说在世尊面前，这就是阿毗达摩佛说的阿毗达摩真经，它是一个法会，哎，佛在那说，佛坐在前边，弟子坐在下边，所以说是在佛前，已能善入大乘菩萨，已经能够善入。什么叫善？善就是很好，已经能够很好的进入大乘。什么叫很好进入啊？就是实证，就是他见到真实了，实证了佛法了，哎，亲眼见到真实境界了，从梦中醒来了，哎，所以你看这个梦喻很管用。佛，你看到处都说梦喻，为什么？这个喻非常这个，就是让我们很好理解佛法本来不好理解，但是你用一个比喻呢，哎，很好理解。这个善入就是很好的，什么叫很好的入啊？就是这梦醒了，他见到的是真实。也这个回答一个小问题，有的人他不愿意那个就是猛一想，这个梦醒了，这世界就没了，也没人了。那佛看见什么呀？说看见众生心，说那佛怎么度我们呀？他也看不见我们。佛看见的那个众生心，刚才说了，众生心是什么样啊？我们每个人的心呐，就是你说世界有多大，宇宙有多大，他那个我们每个人心就多大，都是充满宇宙的。那个佛经里头的比喻就是一室千灯，就是在一个屋子里头点了1000盏蜡烛或者是1000盏油灯，每个灯的光都照满整个屋子，光光互应，它互不妨碍。我们众生心就是这么状态，就是每个人的众生心都宇宙那么大，哎，然后这个具体到一个人的心是什么样的，就是啊，心的内容是什么？心的内容啊，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想到的一切的记忆。心的内容就是这个。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是不是都在潜意识留下记忆了？那个记忆，所有的记忆就叫阿赖耶识，藏识，所有记忆都藏在这个藏识里头。我们的心的主体就是这些记忆，你这一生的记忆、上一生的记忆、前一劫的记忆、无始以来的记忆，所有的记忆就是我们的心的内容。说这你现在知道你的心是什么样了吧？就是什么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在那吵架、打架、挣钱、养家，就是这些。你的心子里头就是净这些电影，这个啊，我是说回答一个小问题。这个回答这个什么小问题的，就是说，有的人说佛从梦中醒来了，没这个梦了，就看不见我们了。你看佛不是所有众生心佛都能看见吗？他直接看见啊。对了，就是你这个心这么大呀，但是这个记忆呀，它不是所有的记忆都在现行，它很多记忆呀，它记住了，没有现行，就是说没有惹它，它都动不着它， 它在那儿处于潜伏状态，或者是我们形象就是说所有的记忆都在那是暗的黑的看不见，但是呢有一小块因缘成熟了，亮起来了，那个影显现出来了，正在现行。什么呀？我们的心就是我们人道的业成熟了，我们现在人道的这一块显现出来了。等着你几十年一结束，下一生你比如说你是大福报啊，乐山号是转天上做神仙，哎，人道那些又暗了，天道的业成熟了，那个种子成熟了，天道显现出来了，哎，你天道那块亮起来了，在天上飞。众生心什么样啊？众生心，众生佛能看，能不能看见我们呀？你现在在做什么梦？佛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他怎么会不知道怎么度你呢？他的任务就是看你的因缘，看你能够接受哪方面的佛法，他就化现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就跟观音似的，应以何身得度，他就怎么。所以周围的这个人里头，谁是佛菩萨化身，这个很难说。哎，佛菩萨没闲着。像我们的就得益于佛菩萨的化现，我们现在就能够闻到大乘法，而且能够闻到最圆满的大乘法，这就是我们前生种善根得来的。你看那个《金刚经》里头说，谁要是能够读《金刚经》，不惊不怖谢，这就是以不是以这个一二三佛四五六佛，已经以无数佛所种了善根。你看看。所以说你能在这听到这个究竟的佛法呀，你不要小瞧自己，哎，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这是这个为了这个就是好理解，像这些呀，以后要因为就是这一个道理，以后会多次重复。说这个在佛前呢，已经证实证到真实的从梦中醒来的大乘菩萨。为显大乘体大故说，就是为了显示大乘佛法呀，它的这个本身，它的体，它的本身非常的这个广大甚深啊。它也就是说，为了显示大乘的殊胜，说大乘，你为什么叫大乘啊？你哪儿大呀？哎，为了说这个大乘哪儿大。这个见到真实的菩萨呀，为了这个宣扬大乘佛法吧，为了总结大乘佛法，所以呢他说了下边的话。这个菩萨在佛前他怎么说呢？他说呀，为就是说，哎，就是说他说了什么话呢？他说依大乘，就是依据诸佛证的大乘佛法，诸佛世尊有十相殊胜殊胜语，就是说一诸佛都是证的大乘法，都是而且圆满了。诸佛世尊呢，他就依据他证的实证的这个大乘境界，注意啊，是诸佛世尊，就是一切佛所有的佛呀都有十相，就是十个样子，十种，就是十种殊胜殊胜的话。这不是一个佛这样说，所有的佛说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十句。说这个书生为什么要用两遍呢？这个在汉语里头就看不出来，一看这俩字完全一样，在这个藏文梵文里头呢就能看，根据语法就能判断出它的区别来。第一个书生啊，是指的它的内容书生，就是他们诸佛说的这个大乘总结的这十句话呀，它这个内容，它讲的那个道理是非常殊胜的，这是第一个殊胜的意思。第二个殊胜呢，是由于他的前边内容殊胜啊，他说出来的这个话是非常精炼，非常这个表达真理非常殊胜的。哎，第一个是指的他的内容，第二是指的殊胜语，就是说他说了十个非常了不起的话。哎，第二个殊胜是指的话。为什么他这个话了不起呢？是因为第一个书生，因为他的内容书生，因为他证的境界是真实，是非常伟大，所以呢他会这个话就变得书生了。所以这是两个这个意思。说所有的佛都说大乘，都总结成十句话，哪十句话呢？一者 第一句话，所知一殊胜殊胜语。先讲什么叫所知。所知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他这个所知呢，他这两个字啊，在汉语里头，它会有这个不同的范围之所指。哎，这个地方呢是一种，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的所应知、所能知。什么叫所应知？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你所应该知道的东西叫所知。说你应该知道什么呀？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你都应该知道。所以呢，这个所知实际上就是一切法的代名词。哎，它也有所能知的意思，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人，你所能够知道的法，还是我们凡夫见过的、听过的、想过的、接触过的所能够知道的一切法。所以呢，这个所知是指的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凡夫，你所应该知道的法，你不知道你就糊涂嘛，一切法你都应该知道，所以它是一切法的代名词，所能够知道的。所以作为一个凡夫，你说我这一辈子才能知道多一点，你别着急，你下辈子做天人，天上的事都知道了。你下辈子做恶鬼、下地狱，你能知道的，我们在这个六道已经轮回无数次了，所以实际上你都能知道，都应该知道。所以这个所知呢，在这儿是凡夫所知一切法的意思。哎，我们这个像这个这儿用所知，像我刚才不是说《解释密经》跟它完全那个品名都对着吗？那儿就用一切法，就直接用一切相。就所知一，什么叫所知一？一是依靠，依处，就是说我们凡夫所知道的这一切法，它是从哪儿来的？它依靠什么出现这一切法？它的原因，它的根本原因，这是根本原因。哎，根本原因是什么呀？我们这一切法怎么来的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心里来的，说梦哪来的呀？心来的。心哪来的呀？是我们前头做了无数的梦的记忆，我们做梦的时候都留下记忆，就成了我们的心的内容。所以这个心也叫阿赖耶识，也叫藏识，就是这一堆记忆是我们一切法的升起的原因。说我现在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哎，我为什么长这么高啊？为什么长得这个模样啊？头发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呀？是你前生所有记忆的一个综合作用，决定了你现在这个长得这个样子。你得什么病，会遇到谁，会跟谁结婚，会跟谁吵架，都是你记忆当中跟他的那个因缘呐，这个现在组合出来的。所以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虽然它是梦，但是它虽然这个记忆也是就是一个记忆，生起来也是一个幻影，但是呢它是有因果关系的。哎，所知一就是这个，就是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的心，就是说讲能做梦的心，这就是说，哎，所知就是梦嘛，所知一就是能做梦的心，上来就给你讲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根本原因，讲这个就是叫心的结构。哎，它怎么生起梦。二者所知相殊胜殊胜语。所知是一切法，相就是它的相貌样子。这一切法是什么样的呢？说不就是我看到的这个样子吗？不是这个意思。你看到了你没看懂。你比如说本来是梦，你看说这是真实。哎，你这就叫不懂。叫没智慧，叫无明。人家这说的是什么？说这一切法是什么样子，是说的这个看懂的人，真实的人说的那个是真话。哎，真实道理就是说把这个相要看透，它真的是什么。你比如说有一个人说这是梦，哎，这是真话。 这是看懂了。所知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一切法是怎么回事？哎，我们或者是换一句话说，我们怎么看待我们面前的这一切法？哎，说我知道这一切法怎么来了。第一部分，哎，原来是心做了一个梦。然后说我怎么看待这个梦呢？我怎么看就是正确的看法，就是告诉你正见是什么。怎么正确看待它？三者入所之相，殊胜殊胜矣。我也知道这个怎么正确看待，比如说这是一个梦啊，你告诉我是梦了。这个入是什么呢？是正入，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善入，很好的入，就是你怎么实证这个所之相。也就是说我们说了，说这是梦，这是正见，你怎么证这是梦？因为光告诉我这是梦，可是我感觉这是真实，不是梦。我怎么让我的那个智慧啊，就达到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梦？哎，这就是，实际上就是讲什么呀？怎么醒，对不对？你醒了才知道，一想，哦，原来我这么多生在那着急上火，原来那就是我的一个梦，我现在才醒了。啊，我成了初地菩萨了，我这个见了真实了，原来都一看别人还在那做梦了啊，赶紧叫醒他们吧。哎，这叫入所之相，就是正入。哎，实证到了所之相，实证到这是梦了。四者，第四句话，彼入因果，殊胜殊胜矣。这个大家注意，这个范文句子一般动词在后边。哎，这个藏文也是这样啊，日语也是这样，八路的优啊，把动词放在后边，跟我们汉语不同。所以你在这个读经的时候啊，尤其是玄奘语的经，玄奘是一个意义跟直译啊结合的最佳的最好的一个翻译大师，他这个境界非常高，这个意义跟直译非常，太直译了人不好看懂，太意义了好看懂，但是你离那个原来的说法太远了。玄奘是一个掌握的，就是达到一个，就是让梵文专家说那真是一种最佳状态。他既让你中国人能看懂，又严格的跟那个梵文呐非常相对。就是有一种说法，就认为说玄奘译的这个汉文经几乎都能倒回那个梵文原文去。你看他入笔呀，他是按照梵文的那个词序没变，入啊，笔入就是动词在后边，你读不懂的时候啊，你记住，你就把先读那个动词，按照汉语的习惯，哎，你把它颠倒一下，入笔，笔是什么呀？就是他是指的谁啊？就前边那个，就是那个入所之相，就是说你实证真实，你怎么达到这个实证真实的因果？就是你怎么证到真实的这个因果？入彼证入真实的因果，就是你要想证到真实，你要造什么因？哎，你怎么做？你凭什么你能够醒？那个因是什么？你如果这么怎么做呀？六度，哎，咱们六度是他的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哎，你按照六度做，你的果就是从梦中醒来就能够醒。彼入因果，就是证入真实的因和果是什么？五者，彼因果修差别。说为什么在证入真实之后才告诉我们彼入因果呀？你不证入真实，你根本看不到真正的因果。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真实的，佛现在是很难跟我们说清楚，就是方便说什么，怎么哄着你啊，让你赶紧那个相信这是梦，按照他说的那些方便说法，因为你看不到真实，你看到的都是假的，他就得用假的东西给你说，你才能看见，才能听懂。哎， 所以这不是真正的因果。这个话都很重要。我们现在看到的因果不是真正的因果。如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真正的因果，我们就应该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我看到的真正真管用啊，我这么做了就应该达到果。我们要求的果也很简单，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六道众生只追求一个果，就是什么呢？生活幸福，对吧？都想快乐、无忧、没有灾难，这是我们很简单，谁都是要达到这个。你达到了吗？有几个众生达到了？谁没有烦恼？谁没有灾难？谁没有病？谁不会死？达到了吗？没达到。你找不到这样的人，为什么呀？你没找到真正的因，就这么简单。你找到真正因，你就能解决问题。没找到真正因，所以呢，在这个证初地之前呢，没有真正因果，是假的因果。所以这都是很重要的道理啊。你如果真正懂得记住这个道理了，你会看懂很多这个经论。哎，为什么中论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即是无？因为那个不是一真正的因缘法，那是假的。哎，对，真正的因果是什么呢？你证了真实才看到了，所以证了真实才给你讲真正的因果。然后这儿现在是咱们说第五句啊，比因果修差别。你见了真实，见了真正的因果呀，你才开始修，就是他的因果。你看，比因果就是他的因果，就是那个证入真实的因果。修，这又是动词放在后边，就是修这个因果，修这个因果，才开始修。修这个因果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修这个因果要，初级阶段是什么，高级阶段是什么，它有差别。有多少差别啊？十地。你证到初地之后啊，要再修二地、三地，修什么？四地修什么？一直到十地修什么？最后成佛。哎，差别就是十地。刚才我讲了一个，说证空性之前的凡夫叫什么地呀？叫圣解行地，就是行也是在后边，就是你修行什么呢？修行圣解，你就是理论上来搞清楚，达到没有疑惑，这个时候你就离证空性很近了。你如果这儿还搞不清了，说这是有啊还是无啊，啊可能又是有又是无，无就是有，自己还糊涂。你既然有就是无，无就是有，那你是正有啊还是正无啊？连正有正无你都不知道啊，你正什么呀？你能证空性吗？你还认为它是有了，你能证到空性吗？见还不对了，是不是啊？哎，所以呢，在证空性之前呢，是学习证见，要达到圣见。哎，然后证到空性叫见道，就是你梦消失见到真实的时候叫见道，就是见到修行的道路了，这时候你才找着道。见到位之后，一直到成佛之前叫什么呀？叫修道位。见了道，你才走上正道，这才是真正叫修道，这才是真正修。所以现在有人说啊，说我修，我是，那是个方便说法，方便说法，啊，连道都没见，你修什么道啊？哎，所以呢，比因果修差别是在见了道之后才开始修，真正的修，这叫修道。在前边没有真正的修道，说我们可以不可以说我们在修行在修，可以，那就是一真的在假的里头方便说，随顺说。哎，因为我们最后要修行成佛，所以这个前边准备阶段我们也说我在修行什么。哎，你不要以为你那是真正的修行。哎，真正的修行是见了道才能修道。哎，这是比因果修差别，就是实地。哎，讲十地菩萨都干什么？六者即于如是修差别中，就是在这样的十地当中增上界数生数生意， 先说戒，什么叫戒呢？我们知道最普通的刚学佛是五戒，哎，然后呢沙弥出家受十戒，然后这个还有八戒，猪八戒的，然后呢什么比丘戒、比丘尼戒，最后还有菩萨戒，哎，这一品就讲啊戒，他讲的戒是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戒？我们现在的戒就叫戒假修真，哎，就是方便说在修，这叫什么呢？增上戒。什么叫增上？增是增加，上是高级。增上实际上就是指的高级阶段，呵呵，哎，就是这个戒呀，是高级阶段的戒。什么高级阶段呢？是真修，见到真实的人真修的戒，哎，跟我们现在在虚妄在梦中修的这个效果大为不同，所以叫增上戒，就是高级戒啊。七者寄于此中，还是在这个实地当中，增上心，树上说任意。什么叫心呢？有的人说这不就是戒定慧吗？这个第七句话应该是增上定了，哎，这儿呢说的更精确更根本。我们修啊，因为唯有心，我们修也就是修这个心，哎，这个增上心的概念呢超过这个定，定的概念小一些，哎，定的概念这个就叫正宗的解释四禅八定，哎，这叫定。在初禅之前算你未到定，就是还没有得定，哎，当然它也分九住心什么，它都有这个各个阶段，这是定的概念。增上心呐，比他这个要广大的多，因为什么呢？我们佛教这个唯识正道唯有心了，我们修就是修这个心，那个心呐，说老实话，不是四禅八定才是定。你看佛，就是那个2500年前那个化现的那个释迦佛化身佛，说心经一开始佛在那入定是入定，他不入定的时候，那个心都不动，那都是大定，叫拿且大定，呵呵，哎，就是你心修到那个份儿了哈，它比那个定要广大。它就是走路吃饭，像弥勒、实地菩萨，那永远是在定中的，哎，不动不摇的。所以呢，它叫增上心，就是比这个定呢要这个广大殊胜。八者寄于此中，增上慧。慧就是智慧，哎，就是正见，哎，增上慧就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也说啊，我们学般若就是智慧啊，这是我们这都是什么呀？都是就是在法执我执这个颠倒邪见当中随顺正见，哎，向着那个方向努力的一种。到这个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正见，他见了，他用他的。见到位是得慧眼，实地是得法眼，佛地是得佛眼，这三眼看到的都是真实，这是真正的智慧，都是实证的直接见，哎，在这个见到位之前，这个慧眼之前呢还有两眼，一个是肉眼，一个是天眼，都是做梦，哎，天眼没什么高级的，还是梦，比你肉眼看得广大一点罢了，广大一点不一定是好事儿，哎，这个就跟现在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人说福报大了不一定是好事儿。一般说来啊，这个叫这个为富不仁，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根本规律，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你要是穷一点呢，他造不了多大恶；富了他就有能力了，有权了就有能力了。所以这个人呢，一有大福报啊，很容易造大恶。因为他方向不对，贪嗔痴啊，是不是啊？你看那些大官犯的那个罪，那都是我们犯不了的啊。窃钩者是这个是偷，窃国者呢就那正大光明，还这个舆论还要这个夸，哎，所以呢，实际上背后不知道干什么勾当，哎，这大家心里都清楚，所以呢，就是说。智慧，真正的智慧啊，这是我们这不叫真正的智慧，但是呢佛给我们讲了 就是用方便说法说他那个智慧，我们跟着他学，按照他的方法，最后我们就真能见到，真能达到大智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认真的来这个琢磨佛的这个话的真意，很不好琢磨的，哎，要认真琢磨。你看佛给把大乘总结成十句话，哎，很精炼。我们来这个第九句话是什么呢？彼果断，彼还是指的前边，就是前边证入真实之后得的那个果，得两个果，一个果呢叫断，断什么呀？断烦恼。哎，就是你按照他这个大乘修啊，最后会得第一个果，得一个什么呢？你会断掉所有的烦恼。说怎么断呢？心经那句话，你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梦都醒了，梦里的那烦恼还会有吗？绝对是断，彻底断。哎，这叫第一个果，断，断烦恼。断烦恼这个果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就叫涅槃。涅槃是意音，它的意思呢就是灭，熄灭。灭什么呢？就是灭烦恼，灭苦。哎，你就没有烦恼，没有苦了。所以呢，第一个果是涅槃，就是把烦恼断掉了，梦醒了。实者最后一句话，彼果至。还有一个果，说我断了烦恼不就行了吗？不行，像那个阿罗汉方便说也算断烦恼了，但是梦没醒。所以第二个果呀，你要有智慧，要有光明，把黑暗驱除，要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见到真实的这个智慧叫智。哎，你要有这个叫慧眼、法眼、佛眼，这叫智。哎，你光断烦恼，这还是一个就是小果。所以呢，成了佛，你修大乘可以得两个果，既断烦恼，又见到真实。所有的佛讲大乘都是这十句话。由此所说，诸佛世尊弃经诸句，就是由上边所说的所有的佛讲的经的这诸句，就是这十句。这十句话呢，显于大乘真实佛语，就这十句话就能够说明大乘真的是佛说。这句话我们现在听就有点这个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当时的历史情况，就是大乘是对谁说呀？主要对象是小乘，当然也有这个普通凡夫，也有外道。说怎么这外道一开始就学大乘呢？那外道就是这一生他现在是处于外道状态，实际上那都修到大乘，能听大乘说法了。像那个世亲他哥哥渡他之前，他修小乘，他还骂大乘了。就是那个刚才说的，有些小乘人自以为聪明，说大乘非佛说。为什么大乘非佛说呢？因为啊，佛当时在这个说法的时候啊，一般的人他看到的呀，就是小乘那些人在那听，就是那叫1250人聚，哈哈，就那1250个人一看，哎，佛在这说法，1000多人在那听。这是肉眼看到的，实际上是什么呢？天空当中，天龙八部，各大菩萨是吧，都在听，凡夫看不见。哎，他就说什么呢？就是说佛讲的就是小乘法。哎，佛以意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就是佛他九地菩萨就得这个神通，就是什么呢？他一切语言都懂，而且他在这说，人听的是人的语言，什么语言的人听的是什么语言，动物听的是动物的语言，天人听的是天人的语言。说佛在这，比如说佛说一个说，啊，说叫这个诸法无我，各个层次的人理解的不一样的，小乘理解的是一个意思，大乘理解的是另一个意思。他根基不同，所以那些小乘呢，后来突然有人说佛说了大乘法，小乘说哪儿说过呀，我们一生就都跟着佛来着， 到佛涅槃，我们一直盯着来着，哪儿说个大乘法呀、啊？哎，他说小乘就说个小乘法，他没说个大乘。所以这大人不跟小孩子生气，你看大乘从来不说他，小乘的，大乘知道他，小乘呢，他这个水平低的人他就会发生这个误解，认为大乘不是佛说，为什么呢？因为大乘说的呀，跟他呀大不一样，哎，很多他觉得你这他不理解。哎，他就说大乘非佛说，这是需要度的人。这儿呢，我也给就是讲一下，这都是非常要害的道理，就是说不会浪费时间的。所以在什么地方讲，无所谓。再一个就是讲多少遍，这都不为过。我在这儿也讲一下，由于当时这个大乘人。这个主要的度的众是小乘众生，这个所以呢，他先要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让他相信啊，大乘是佛说。这个社论呢，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呢，就是在讲这个大乘是证明大乘是佛说。这一部分呢，回头我就不作为重点了。我现在给你们讲一个，因为我们是大乘人，我给你讲一个道理，你就知道大乘肯定是佛说。哎，因为。我讲的道理对，你就信。你要小乘，他这个根性不行，他听不懂，他不信。哎，我讲一个什么道理呢？你看啊，这个大乘发菩提心，菩提是意音，意思是觉悟。哎，觉悟，觉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觉醒，就是从梦中醒来。发菩提心就是发我要从梦中醒来的心，哎，发觉悟心。大乘学大乘一开始就劝你发菩提心，哎，从梦中醒来是什么呀？是觉者，就是觉醒的人，就是佛陀。所以大乘的目标是成佛，这是谁都承认的。你首先你得。发心成佛，你才可能成佛吧？如果一个人说我根本不是目标，我根本不想成佛，他绝对成不了佛吧？世界上有佛没有啊？小乘也承认释迦牟尼是佛，佛已经有了，你说这佛哪来的呀？他一定是修大乘来的，他绝对不是修小乘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小乘不发心成佛，小乘说佛跟阿罗汉不一样，阿罗汉没法跟佛比，他承认。哎，佛的智慧广大的多，阿罗汉智慧不行。你比如说，我举一个实际例子，阿罗汉观察因缘，就是宿命通啊，可以看前后八万大劫。佛是看无数劫，没有障碍，他自己也知道。有一回就是有一个人要出家，罗汉们一看这人没善根呐，说你这不成熟，你回去吧。结果佛一看呢，超过八万大劫以前。人家跟佛结过缘，给佛献过花，哎，说他能得度，能听，能出家，这就是这个差距。小乘呢，他认为啊，人是没法成佛的，哎，你就只能发心成罗汉。你看，小乘发心就不成佛，小乘不可能修成佛呀，他也承认他成不了佛。你说有没有大乘？现在佛已经成佛了，修什么来的？没大乘就不可能有佛，没佛不可能有小乘。为什么呀？小乘叫声闻乘。什么叫声闻乘呢？就是说他必须听佛说法，他这种根性差呀，他必须听佛说法，他才能得度。所以你看哪儿那个他整天发愿就是，让我这个下生转到一个这个有佛法的地方，能够见到佛的地方啊什么的这哎。因为他成不了阿罗汉之前，他得轮回啊，所以他只能发这个愿，哎，发见佛的愿。所以哪儿有一个佛已成佛呀？由于他发过这个愿，哎，他要是善根也够呢，呼噜呼噜都声闻都去找佛去了。一看啊，好像佛都是给声闻说法。所以这个有了佛，才有声闻乘，才有小乘。你看看这个关系啊，没大乘就没佛，你不发心成佛，就是说必须有修大乘的菩萨。他才会有佛，大乘是佛的母亲，是不是啊？大乘法生佛，没有大乘法没有佛， 佛生声闻乘，大乘是声闻的爷爷，关系多清楚，对不对啊？没有大乘佛法，没有人称佛；有大乘佛法才称佛。大乘佛法那个般若波罗蜜多正见叫什么呀？叫佛母。你看，有的那个般若经前边就叫佛母般若波罗蜜多，正见生佛，哎，智慧生佛，智慧叫什么？佛母。所以大乘佛法那是佛母，佛的母亲生了佛，有了佛，声闻才跑过来听佛说法，才有小乘。所以呢，声闻也叫自己是佛子嘛，是吧？你是佛子，佛母是大乘佛法，你就是大乘佛法的孙子嘛，对不对？这道理，所以说没有大乘佛法是不可能的。然后就说那大乘佛法是不是佛说的呀？你想一下吧，你按照大乘佛法最后修修能成佛，如果是一个没成佛的人，他能说出来吗？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他如果连他都没成佛，他连成佛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能说出来告诉你说怎么成佛，而且你按照他的修法，最后还真成佛了。你想那个说大乘法的人，他能不是佛吗？他必须他得成了佛，他才能说出大乘佛法来。因为什么呢？这个大乘佛法后边的人按照他修行就成佛了。你看，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一说，你还用怀疑大乘是佛说吗？不用怀疑，用不着你有天目一看啊，佛是说了大乘佛法啊，原来那个什么，为什么最后那个谁龙树找大乘佛法上哪儿找啊？上龙宫里找。龙宫的龙啊，实际上属于天人。天龙八部，天人，第二个就是龙，龙到处都有龙，所以龙宫实际上属于天人，保存在龙宫是保存在天上的世界。那个无着菩萨想学为识了，找谁呀？上天，上第四层都是在天，找弥勒菩萨。所以呢，就是佛早说了大乘佛法了，他没听见，所以这个你要原谅他，说大乘非佛说。世亲就那个时候学小乘就骂大乘非佛说，他觉得他挺聪明，学的挺好，他写的那个俱舍论被这个小乘奉为聪明论，认为是世界最是讲道理最好的那个著作了。结果后来他哥哥一度他一听大乘佛法才明白，原来大乘佛法比他说的那透彻多了，所以他说不行，他说我这个前头诽谤大乘，这要下地狱的啊！他说我为了忏悔，我把我舌头割了。然后他哥哥说：“你割舌头干什么呀？你好好忏悔，弘扬大乘佛法，就把你的罪，就一就就就就你弘扬大乘佛法多大功德呀？所以呢，大乘。”非佛说在我们这儿没有问题，你已经坐在这儿学习了，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不作为重点，为了让大家不作为重点又要相信，就讲这么一个最根本的道理。这个道理在那里头没说，那里头都是让小乘承认的一些东西，根据他们承认的东西来推大乘是佛说，很费劲啊，说半天，就是说这个像这类的呢，我们就以后就这个速度可以快一点。复次，云何能显？他是接着上边那话问的。云何？云是说的意思，何是什么？说什么？就是说，或者是说，就是说，云何就是说什么？你比如说，云何般若？就是说般若说的是什么，般若指的是什么，般若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或者说般若是怎么回事，般若是怎么样的，你就这样来理解。云何能显？说怎么能显，就是你说这十句话就能够显示大乘是佛说，怎么能显呢？这十句话怎么就证明大乘是佛说了呢？下边来讲。说你怎么知道说了这十句话就证明大乘是佛说了？他说由此所说十处，就是诸佛说的这十句话呀，于声闻乘曾不见说，就是在声闻乘里头，在小乘里头啊，曾是过去， 不见说，从来没有在小乘说过，就是这十个道理对小乘人从来不讲。唯大乘中处处见说，可是你到只有在大乘经中，你一看呢，到处说的都是这十句话，出不了这十句话。所以说讲这十句话的法就是大乘，就这么简单。你怎么知道讲这十句话就是大乘啊？因为小乘里头这十句话都不说，哎，大乘里头出不了这段，处处说的都是这十句话，所以它肯定是大乘法。哎，这么来回答。说这个，他下边呢，给把这十句话先，前边是这十句话的这个名字，现在他把这十句话的内容给标出来一下。说第一个，为阿赖耶识说明所知一体。说第二品不是叫所知一，哎，说所知一的体，所知一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是阿赖耶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无始以来我们见闻觉知的一切记忆，哎，就是当时，这是我们众生的那个叫叫什么呢？说你这个人真正有什么东西啊？就是你那堆记忆是你的主体，这个身体是个假象，没有，这身体几十年就没了，就换了，哎，这都是假象，就你那个记忆是永远不丢的，哎，那是你的体。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区别是什么呀？就是记忆不同。你看你生下来这个人就画画特别灵，那个人就跳舞特别灵，那个人一听音乐就很灵，哎，为什么呀？这个人就大个子，那个人小个子，为什么呀？就是你记忆不同，你前生这个记忆不同。哎，你像那个音乐大院那周周啊，弱智，从一数不到十，哎，他能指挥交响乐，他凭什么呀？就是因为他那个记忆里头啊，记那玩意儿太多了，他一定是不知道多少声他当那个音乐指挥，他那个就是现在智障那么严重那么傻，哎，他不用智慧他就下意识他就能指挥，你可见他对那个音那个曲调的记忆多么深刻。所以那是你的本体，人跟人的差别是那个记忆不同，这是所之一。然后呢，三种自性，一依他起性，二遍计所知自性，三原成是自性，说明所知相体。刚才说了什么叫所知相啊？所知是一切法，相就是它的样子，就这一切法是什么样子呢？就是用正见来看它，应该怎么看待它呢？我说了一个总的，就是说你说这一切法是梦，哎，这是正见。说再详细一点，这一切法都有什么呀？佛给他分了三类，这一切法里头就是这三个名。现在不详细讲，但是我也是用比喻啊，给你一个大概的印象。哎，这入门咱们就从这儿入。这三种法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后边要详细讲。我现在用比喻，就用那梦喻说，你记老记住这梦喻，用梦喻说我们就好理解。第一个，什么叫依他起性呢？就是那个心，就是能做梦那个心，就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是依他起，就是那阿赖耶识，就是那藏识，那就阿赖耶，那就是依他起。什么叫依他起呢？就是是依别的东西起升起的东西。说我那记忆是依什么升起的呀？依你前生梦升起的呀。你要前生不做梦，它怎么会有记忆呢？是不是啊？哎，依你前生的做梦，你留下了很多记忆，生了一个阿赖耶识。然后说我现在的梦怎么升起的呀？依你的哎记忆又升起的这个，来回这么转。记住啊，依他起就是指的真实存在的东西。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那个能做梦的心，用这个梦喻啊。第二个遍计所知性，就是指的梦，梦里的一切法，梦里的一切法。遍计是什么意思呢？遍是普遍，计是计度，就是算计分别。遍计普遍计度是什么呢？是我们意识的一个另外一个名字，佛经叫异名，就是差异的异， 差异的异就是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意识啊，它另外一个名字叫遍计。说意识为什么叫遍计呢？就是意识它这个分别计度算计的这个能力啊，是最广大的，没有它不能想的，没有它想不到的。你一切法它都可都它它都能这个分别，都能遍计，哎，所以意识叫遍计。这是跟谁对比呢？是跟眼识、耳识对比。眼识就不能辨析，眼识只能看到颜色，耳识只能听到声音，哎，鼻子只能闻到味道。它不能辨析，它只能记分别一部分东西，所以意识叫辨析。辨析所执，咱们现在就换成意识了啊。我们的意识所执着的，我们意识所执着什么呀？就是我们面前一切法。执着什么呢？所执着的自性，所执着的什么叫自性呢？就这一切法的自体，这个性相体这三个现在都已经出现了啊。说这什么什么体，什么什么相，什么什么性，这三个呢，在这儿呢是通用的，一个意思。自性就是指它自体、自相、自己、自身，就这意思。遍计所执自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意识所执着的一切法的自体、自身，什么呢？桌子、电脑、男女老少、山河大地都有它的自体。我们，你看我们这个凡夫，我们就认为我面前的一切法都有它的自体。那是桌子，这是板凳，都有它的自体。我们知道这些自体是真实存在的。这就叫遍计所执性，所以遍计所执性就是梦中的一切法。你看，就这么两样东西，第一个是能做梦的心，第二是所做的梦，梦里的一切法。所做的心，做梦能做梦的心是有的，梦里的一切法是没有的。说缘成实性是什么东西呢？先讲比喻，缘成实性啊，就是。你有一天把这个梦啊空掉了，把梦里的法全空掉了，你就是证到了圆成实性，就是圆满成就了真实性。为什么呀？你把梦空掉了，真实现前了，你见到真实了，你这就是圆满成就了真实性，见到真实了。再准确的一点说，什么叫圆成实性？就是你知道梦中一切法都是空，都是没有的这个道理，就叫圆成实性，就是这个真理，就叫圆成实性。这是两个解释啊，就是我们现在没有亲眼看到真实，梦还没有醒，这个时候呢，我们多用的意思啊，就是用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佛说的这个梦是空的。这个真理叫圆成实性，然后我们有一天呢，梦真的醒了，真的见到真实了，真的照见五蕴皆空了，这就是真的证到了圆成实性，哎，叫圆满成就了真实性。所以，因为这个真的证到了这个境界不好，这个想象达到哈，咱们一般呢，咱们就说前边这个定义，就是说，遍计所知，叫这个梦中一切法都是没有的。这个真理叫圆成实性，哎，我们用这以后用这个定义用的比较多，等于这是一个叫真理吧？那两个是事实，哎，你看三性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待我们面前一切法呀？佛告诉我们，你把它分成三类，一个是有能做梦的心，一个是没有梦中的一切法。如果你证到梦中一切法消失了，你就是证到了圆成实性。就是实现了这个真理，见到这个真理了。哎，没见到之前，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真理，就是我们说这句话，说梦中一切法都是没有的，这个真理就是圆成实相。先这么简单的介绍一下，再说一两句啊。这三性呢，说明所知相体，哎，就是怎么看面前一切法。其实哎，正好，其实你看现在基本道理讲完了，后边就该正入了。哎，这个我们 讲舍大乘论，注意啊，重点就是前三句话，所知一，所知相，哦，还有后边这个，那就多讲一句吧。第四个，唯识性说明入所知相体。入所知相体什么意思？就是说正入是一切法实性，哎，就是正道圆成实性。怎么正？这个对我们是最重要的。说怎么证啊？唯识性，就是你什么时候见到了唯有实的那个体、那个相、那个样子，就是你什么时候见到，哦，原来世界上唯有实啊，就是你梦醒了的时候，你在这儿六道轮回，有一天突然你证到空性，五蕴皆空，梦醒了，一看，原来没有山河大地，没有人呐，没有六道啊。原来有什么呀？一看啊，一个一个众生在那做梦，众生心在那做梦了。你证到了，叫这叫唯识性，就是证到了唯识的体，证到了唯识的相。原来三界唯有实啊，这就是入了所知相了，实证了。你说你多高兴？为什么出地叫极欢喜地？你发愁是这个在这愁的头发都白了，找不到出路。闹了半天全是梦，全是假的，我在那白费那么多冤枉劲儿，我今天终于醒了，原来啊，这个都是一场梦啊。你说你高兴不高兴？那他极欢喜，你极欢喜这几个字绝对解释不了你那个心情，是不是啊？啊，你省了大力气了，剩下干什么？见了真实没有烦恼了啊，没有烦恼干什么呀？就是自然的大悲心。你一看你的父母、你的朋友还在那做梦了，还在那啊抢钱抢什么啊，吃苦了，你还不赶紧救他们呀，是不是？哎，入梦救众生，永度众生无有休息。但是你别有的说永度众生不休息，那累不累啊？他就是动个心眼儿，就是心就是定神通，哎，所以呢，那就境界大不一样了。咱们讲舍大乘论重点就是这三句话，讲做梦的心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升起这个梦，讲这个梦怎么正确看待，讲怎么证入这个，把这个梦给醒了，这就是我们重点。从第四句话就后边啊，就不是我们的整个的重点了。说后边不是重点不讲行不行啊？不行，你得知道十地菩萨修什么，佛最后是什么状态，你这个目标得正确。你连最后是什么样子，最后目标都不知道，你不走错路了，是吧？你得知道目标，佛是什么样子，菩萨在干什么，你照着这个目标，你得了解，不是重点，但是你得了解。所以你看呢，前三句话是重点，就是证空性，到这儿是重点。证了空性，注意啊，证了空性你就不用听这儿的法了，没有梦了。初地菩萨听什么法呀？直接参加佛的报身法会，直接听佛说法，哎，这就是你能见佛法身了，哎，那都是就是这个圣者境界了。所以呢，你也就不用这个就是这么学习了。所以呢，我们现在重点放在前三个，哎，这个前边啊这样说啊，我说的比较多，到现在一个问题没提，正常的，大家这个就是一开始啊。可能会委屈大家，到下节课咱们大家就是开始啊，就是你这句话你有一个词儿没懂什么，哎，你就立刻说。有的人说，哎呀，我说出来让人笑话，说你这水平太这个初级了，你甭，实际上大家呀、啊、都那么想，你说出来大伙儿正高兴了，哎，说我正不懂了不好意思，哎。你呢就当大菩萨，哎，为大家这个你问了，实际上大家都高兴，哎，这个再一个就是老菩萨们啊，这个老居士们，哎，也不要那什么，多熏习就多重复重复，实际上你这样啊，从头再捋一捋很有好处，哎，不是白这个就是白听的。所以呢，大家这个就是下节课你们就这个原则，就是说我说的这个话这个道理啊，你听懂。大概听懂为这个标准，只要有这个伴儿，有听不懂的你就问，咱们这么来讲。今天先讲到这儿，啊，好。
Thank you.